要得医治，更重要的是需要耶稣。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周围的需要呢？有很多人他们真的是需要神，但似乎我们有时候看不见，有的时候那些人他们也没看见。神叫我们成为团队，教会是个团队，所以我们必须张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第二次我们讲到的是看见什么？看见彼此。教会是耶稣的身体，保罗比喻着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肢体是彼此需要的。除非我们彼此需要，我们看到别人我们就去帮补别人，我们看到别人或许我们可以学习别人的长处，所以必须要看到彼此，肢体是不能够分开的。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今天我们讲到的就是要看到合场，看到合场。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我相信我们知道，我们很熟悉前面这段经文是讲什么呢？讲到耶稣到井边跟一个妇人谈道，当他来跟他谈道，谈完之后门徒回来了，门徒奉命去买食物，这时候他们回来了。当他们回来之后，他们看见什么？他们看见什么？看到耶稣，看到耶稣跟一个妇人讲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门徒非常非常稀奇，他们很稀奇耶稣竟然跟一个妇人讲道。为什么稀奇呢？当然第一个稀奇，也就是一个犹太夫子，犹太的老师拉比跟女人讲道，在他们的犹太传统里面这是不允许的，不允许的，把妇人当作是比较低下的。做拉比的，做夫子的，做老师的，是应该有尊严的，不能够随便跟女子讲道。但是我们就看到耶稣打破了这样的一个传统，神造男也造女，所以男跟女都是平等的。但很可惜犹太人把这个不跟女人来往当作是一个传统，甚至成为一个禁令。耶稣基督他打破这样一个禁令，门徒看见觉得很稀奇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这是第一个稀奇。第二个稀奇是什么呢？犹太人竟然跟混血的人说话。记得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当然是比较封闭啊，那在我们那个环境里面，哎，有的时候突然学校里面出现一个混血的，他长得五官蛮端正的，我们也知道混的这些白人的血哈，你都发现他长得蛮漂亮的，对不对啊？可是呢我们心里面总是有些嫉妒，甚至呢有些觉得看不起，所以打压对方，所以就骂对方，你是杂种，你是混血。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发生，在我们的小时候就是常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啊，看到混血的就好像不跟他来往，同时呢觉得他好像低我们一等，我们比较纯。但是曾几何时哈，我们来到这个移民的国家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常常遭受到别人对我们的对待啊？这个真是报应啊，是不是？其实这个在神的眼中，当然以色列人被神吩咐是不能够跟其他人其他的种族混在一起的，神希望以色列人持守这个诫命，主要是要保持他们能够承接神的话，保持他们能够继续的去发扬独一真神的信仰。因为在他们四周围都是拜偶像的，都是多神论的，他们不敬拜独一真神，反而去敬拜偶像巴利等等的这些偶像，所以神要他们保持纯正。但是竟然混了血，有些血统不纯正在这个人身上的时候，神就尊重这个人，神还是把这个人当人看。所以耶稣基督他竟然跟一个外邦人混血的人来说话， 这是门徒觉得非常非常稀奇的，怎么高贵如耶稣竟然跟这样的一个人讲话，这是第二个稀奇。第三个稀奇是什么？第三个稀奇是夫子他的老师竟向外人要东西呀、啊！他们心里这样想说，夫子你跟别人要什么？我们是你的 门徒耶，对不对？我们的论语上也说哈，中国论语上也说有事弟子服其劳，对不对？这个服侍你是我们的责任，要东西你跟我们要就好嘛，何必跟别人要，是不是？他们也感到很稀奇，想问耶稣你到底要什么？你不是已经吩咐我们去做了吗？那你还觉得不够吗？那真的是，如果真的不够的话，好像做弟子的没有什么面子，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愫产生在他们心中？门徒对这些事情，不该稀奇的事情产生了稀奇。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是如此？我们觉得不该稀奇的，我们把它当作稀奇，可是耶稣神所做的一些稀奇的事我们不稀奇。比如说有人他们被神感动之后，他们愿意顺服去传道，他可能撇下一切去传道，哎，那我们觉得不稀奇，你怎么这样子，好像没有出息呀、啊？有很多做父母的会不会也是如此？我记得我自己神学院里面的有一个学长，他就是如此，他是一个高材生，这个硕士毕业生，台大毕业的，他学生化的，在当时是非常非常有前途的，可是后来神感动他，他读神学院，从那一刻开始他的父亲就不跟他往来，并且禁止他回家，所以他心里面承受很大的煎熬。那他每次过年的时候，只有一年一次过年可以回去，但是呢，他父亲不太跟他讲话，说国家栽培你，我花了很多的心血在栽培你，可是呢，你怎么去传道？在他的父母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他自己跟我做见证，他自己回来的时候跟我们做见证说，他说到神给他这个托付，给他这个感动，他不得不回应啊，不得不回应。是除非回应神，走向全世界的道路，他心里面才有平安。当他回来跟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心里深得激励。当然，这个时候跟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他的父母还不太理他，啊，可是后来他说情况改善了，慢慢的他出去牧会之后呢，而后呢，他父母完全接纳他了，因为他发现他自己的孩子虽然好像不是走他所学习的专业出来能够贡献社会，不仅说能够贡献社会，所以其实说真的，他们也希望说自己的孩子啊能够赚更多的钱，能够有好的名位。这是做父母的，的确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的父母不认识神，没有信主，所以还是用世界的价值观来对待他。而后他真的感谢主，慢慢神在其中做工，以后他的父母也接纳他了，他后来也成为一个神学教授，现在在神学院里面教书。要把稀奇的当稀奇，但很可惜，像门徒他不把稀奇的事情当稀奇，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当他们心中有这样的一个低估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妇人当然看到门徒回来跟耶稣说话，这时候这个妇人她马上放下水罐子做什么？她跑去跟别人来讲说耶稣，告诉别人说，莫非他就是弥赛亚吗？他把我心中的一些事情都说出来了。他这里这个时候你发现他把水罐子放下来了，水罐子本来是他打水的工具，是不是？他打了水要供应他一天的需要，他本来认为说这个井水是可以满足他的，但是他现在不再抱持这个水罐子了，不再抱持住他的心中的渴望，这欲望，这欲求。当耶稣跟他谈到的时候，他 心中所渴望的是爱情。所以当他跟耶稣讲话，耶稣马上就点出他，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现在的不是你的真正的丈夫。他心中非常非常的惊讶，他渴求爱情，这个他认为是可以满足他的，但是耶稣告诉他，这个不能够满足你，你要的水不是这个井水，乃是活水。我们有时候听到一个小故事，一男一女，或者是情侣，或者是夫妻，有的时候会常常问一些问题，说你爱我，你爱我吗？啊，拿出一个签哈，拿出签说，哎，第一个签抽出来，你爱我；第二个，你不爱我；你爱我，你不爱我；你爱我，你不爱我。在问这些问题。另外呢，心里面又打一个算盘是什么？我爱你，我不爱你；我爱你，我不爱你。你爱我，我就跟你交往；你爱我，我就跟你继续维持婚姻。你不爱我，那我们就离了吧。或者是说你不爱我，我紧紧抓住你，希望你更爱我。但是呢，回过头来说，也用自己的角度来看，到底我爱你或是不爱你。如果不爱你，婚姻可以不要了。如果我爱你，我紧紧的抓住你。是不是现在这个价值观常常会混淆着我们的人生，混淆着我们的对婚姻的态度，或者是跟别人交往的态度？如果我爱你，我就跟你交往；我爱你，我们就可以成为伙伴；我不爱你，我们就分手，我们就不要在一起。耶稣基督他来看这个妇人，他深深的爱这个人，他不是爱这个人他所喜爱的，他乃是爱这个人的灵魂。这个妇人丢下水罐子，然后呢，赶快跑去跟村里的人、跟镇上的人说：“你们来看。”他讲出这句话说：“你们来看。”叫他们来看什么？当然不是看他自己本身，乃是来看耶稣基督。告诉他们：“你们来看，你们来看。”他说，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看什么呢？来看这号人物，这号人物怎么样？他能够道出心中的隐秘事，他能够把他心中的事情给道出来，他心中所隐藏的是没有人知道的，却能够把他心中的隐秘东西能够挖掘出来。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大能的工作，我们常常认为圣灵的大能的工作就是说你能够做一番事业，你能够为神甚至殉道，你能够建立教会。但圣灵的工作另外一面最重要的是把我们心中的隐秘事给说出来，同时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大能工作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来看什么？其实基本上他们来看耶稣的时候，是让他们看见耶稣基督有所不同的地方，是能够把人心中的隐秘事给抖出来。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不愿意把心中的隐秘事给抖出来，我们很害怕别人看到我们的内心的所思所想，对不对？有谁说愿意说把我的内心所思所想的拍成电影让大家看？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觉得吓死了，对不对？最好不要看，我们很多事情是羞于见人的。当然信主之后呢，被主所洁制，我们会越来越趋向圣洁，好像越来越比以前好。但是即便现在，我相信你很怕把你心中的一些害羞的事情呈现出来，是不是？圣灵就是要把我们里面的一些污秽给呈现出来， 当圣灵把我们污秽呈现出来的时候，要我们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妇人告诉他们，你们来看，我这样的一个那么不好的人、污秽的人，竟然有这号人物看到我的内心。他说，莫非是基督吗？没有人能够看到人的心中的隐秘事，除非是神。箴言那边也说了，隐秘事是神，是归属于神的，神可以把我们内心当中的隐秘事给呈现出来了。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圣灵的时代，圣灵大能的工作就是把我们里面的不洁污秽给抖出来。当然不是停在这里而已，抖出来是向神认罪，求主来赦免，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来赦免我们。你们来看看这号能够把我们隐秘事抖出来的人物。除此之外看什么呢？他说，莫非这人就是基督吗？来看基督，他心中已经非常非常清楚，除非不是基督，除非是基督，除非是基督，不可能把心中的事情说出来的。当然他自己讲的是莫非，意思是说不能够完全百分之百的肯定，但是已经导引他趋向于知道说这应该就是基督了。他已经有百分之可能九十的把握认为这就是基督。我们知道当他说基督的时候，意思就是救世主，也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的意思，基督是希腊文。当然统称来说，用白话来说，就是救世主。来救这个世界不是靠军事力，不是靠武力，来救这个世界也不是靠经济力，来救这个世界更不是靠领导力。耶稣基督来，他不是把武力带来，没有用武力来领导以色列人推翻罗马政权，没有靠军事力、靠经济力、靠领导力，很可能会带来一些倾向是什么呢？这倾向就是引发我们的比较的心态。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国家逐渐逐渐的发展，以前远东的四小龙，现在是中国的大国的崛起。当我们崛起的时候，当我们去考虑到这些军事力、经济力甚至领导力的时候，所引发出来是一个比较的心态，比较的心态，以前比你差，现在比你好，以前不如你，现在我要追赶你，超过你。这是这样的心态会引发我们，给我们一个动力，想要超前的动力。但是耶稣基督来，他没有把武力带来，耶稣基督来也没有说把这个开五饼二鱼开一个工厂，将来生产食品，成为一个全世界最大食品加工厂。没有，耶稣基督来，他也没有强调他有多会领导。他真的会领导吗？的确他会领导，可是他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竟然出卖他，他真的会领导吗？不必强调这些领导力，有了领导力不见得就能够成事。所以耶稣基督他来不是强调这些，其实真正的力是什么呢？我们发现他来到世界上乃是爱，用爱带出牺牲，带出舍己来。他到地上来，谦卑到地上来，为人而牺牲，为了我们而牺牲，而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前途。这才是真正的救世主。 耶稣基督来，他不是要成就地上的丰功伟业，耶稣基督来乃是要每个人都能够被神得着，每个人都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当这个妇人在呼召的时候，你们来看，看什么？看这位救世主。这位救世主当初他刚刚开始跟他讲谈到的时候呢，没有说你是罪人，来告诉他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是活水，需要那能够让你进入到永生，能够让你源源不绝不虚空的，能够赐给你的，这个才是主，这才是主。你们来看，来看耶稣。当他去跟这众人讲的时候，这众人后来看到这位妇人竟然把他自己内心的污秽事给抖出来的时候，他们也要来看到底是哪一号人物能够让这位妇人能够低头。如果我们去想象一下，他们能够愿意听这个妇人去看耶稣的时候，我想他可能应该是一个在黑暗世界社交上的名人，虽然他不太愿意呈现自己，但是为什么还有六个男人爱他，你知道吗？这不简单，对不对？能够有六个男人死心塌地爱他，五个跟他结婚，这个人，这个女人绝对有魅力，是不是？绝对有一套的。所以这些人他们心里面就觉得，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们可能或许原来在外人前头打扮的是光鲜亮丽的，让人家看到他的魅力的一面，但如今却向我们这些众人展露出他那些羞愧的一面。所以他们来看耶稣了。当他们来看耶稣的时候，听耶稣说话，看耶稣的态度，他们发现耶稣真的是基督，是救世主。所以他们说，我们现在相信耶稣是基督，不是你的话，乃是耶稣基督自己本身。所以当我们把人带到主面前来的时候呢，当他们去经历神，去看见神的时候，看见主耶稣自己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耶稣就是基督。耶稣不怕人看的，他还巴不得你多来看看他。我们把人带到主耶稣面前是让他们看耶稣的，我们把人带到教会里面不是看某个传道人、某个讲员，不是。如果说我们一直在看到是一个某个讲员、某个传道人多么伟大、多么会讲道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眼睛被蒙蔽了，我们不是看到那位主，我们是要看到那位主竟然用这样的一个人来传神的道，而让人竟然愿意谦卑俯伏在这我们这位主之下。这位妇人叫这些众人来看，当人真的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就会真的知道耶稣就是基督。这样过后，拉比跟这个妇人讲道，门徒看到这个妇人离开了，接下来就是他们尽义务的时刻，他们就问耶稣说他们向耶稣说，拉比请吃，拉比请吃。他们办完事了，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十二个门徒都跑去买食物了，就留耶稣一个人在那里？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想一想的时候，就觉得说，其实约翰不是很爱耶稣吗？他怎么没有在那个时刻陪伴耶稣？有没有全部跑掉了？还是耶稣希望他们说 Leave me alone， 你们都去吧， 留我安静一个人在这里。但是哈，其实看看这些耶稣他的行事，他的思维哈，应该我想说，应该会他想要带着几个门徒教导他们怎么样个人谈道嘛，对不对？照理是应该如此嘛。但是没有门徒留在他旁边。当然记载这件事情的是，也不是留在旁边的一个人记载的，他们亲眼目睹的，我相信一定是耶稣后来转述给他们，同时透过这个妇人讲述一些细节，所以约翰后来把它记载下来了。哎，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离开一个人留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残忍，把耶稣一个人留在那边，把老师一个人留在那里。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虽然我们有的时候很残忍，我们有时候不够厚道，但是呢，耶稣基督还是教导他们这些功课，在神看来他是不以为物的。这时候门徒开始尽责任了，拉比请吃，哎呀，我买了这种什么那个什么法国的什么 Pacanoni 是吧，那什么 Pacanoni 是吧，啊，哎呀，那好，那个很精致的点心呢，你现在品尝一下吧。啊，当你品尝完的时候，哎呀，你这个门徒好，买了好东西给我吃了。当然了，他们，我相信他们不是只为了要得到耶稣的称赞，而是希望满足耶稣身体上的需要。但是，我们在读下来的时候，发现耶稣说什么？我有食物吃。你有食物吃，那你为什么吩咐我们去买呢？哎，你有食物吃，那你到底吃些什么呢？难道你有把石头变为面包吗？还是这个妇人给你吃的？我想那时候他们心里有点愣了哈，对不对？脑袋里面突然哎一片空白，空白，你有什么食物吃？然后他耶稣还说，这是你们不知道的。哇，我们是你那么亲近的门徒，我们竟然还不知道。这时候有时候如果是彼得在场的，对不对？啊，彼得一定在场啊，对。我想彼得听到的时候，会不会突然就觉得，哎呀，有失面子啊？哎，我都不知道，我的老师已经吃了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而且他已经吃饱了，那我们真的是白忙一场。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当时在场的时候，可能会说，哎呀，耶稣，你就吃了你那一份的哈，那你把你那一份的给我好了，哎，我可以多吃一份。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不要说没有哈，有人真的会这样想哈。像唐潇就很喜欢很吃很多，是不是？开玩笑，他不会了哈。啊，有些人的饭量很大，还是华通哈，拿个大碗哈。哎呀，最好你们不要吃哈，啊，你们留一袋一份都给我好了。当然了，我知道你们都很讲义气了，就是说，哎呀，哎，你们吃不完的，肚子撑的，都给我，我帮你们扫掉，消灭掉。他们来问耶稣说，并且告诉耶稣说，拉比请吃我们所预备好的食物。有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服侍主，对不对？我们服侍主个半天的时候，然后你说，哎呀，我已经满足你的心意了，这时候你来看看成果，看看我到底做了些什么，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出现？我已经服侍你了，我甚至在教堂里面打扫，啊，打扫厕所，你看这个一般人不太可能做的，我做了，你赞赏我一下吧，甚至跟我公布一下吧。你看我这么不算卑微的人，现在做了一些好像看来卑贱的事情，其实没有一件事情是卑贱的，是不是？只要做在主自己身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得到一些附加利益，希望做一些事情带一些附加价值存在，这些附加价值影响了我们侍奉主的单纯的心。门徒提供了物质的食物，但是呢，耶稣却说，我所吃的，我的食物是你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提供耶稣物质的食物，的确我们身体都有所需要，是不是？其实以身体来讲，以身体来说，我们可以这样说，我吃我在，是不是？我吃饱了我才能活得下去嘛，才能干活嘛，对不对？我们也常说民以食为天啊，以身体 单独以身体来讲是我吃我在，对不对？但是作为人不可能那么低下，对不对？啊，不可能就是只是强调物质，是不是？这难怪这个数学家笛卡尔说怎么样，我思故我在，提到精神的层面，是不是？我思故我在，人不是其他动物会思想的。而且我们发现说，如果我们阅读更多很多东西，我们做了研究之后，我们的精神上我们才觉得有满足，这就是贵为人，我思故我在。但是我要再说一句话，就是其实耶稣他自己强调食物不是只是一个身体上的食物，不是精神上的食物，更是灵魂上的食物。那灵魂上的食物我们用一个词怎么带，我自己个人哈，就是说我爱故我在。作为基督徒就是要去爱，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才有存在的价值。食物可以供应身体有了身体上的价值，思想可以供应我们的精神有精神上的价值，但是爱却是灵魂上的价值。但不仅如此，我觉得我应该更加延伸的时候呢，是什么呢？像耶稣基督他所带出来的典范，这个带出来典范是什么呢？他说他所行的不是他所说的哈，但他也说的、啊、你们要舍己。他透过他的行动所表现出来是我死故我在，这是天国的价值，天国的价值。耶稣基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死故我在，这是天国的价值。门徒供应物质方面的食物给耶稣，耶稣是不满足的。耶稣当然需要身体上的供应，但是他更重要的供应乃是天国的价值。为人死激励我们去爱。当门徒仍旧以物质的思维为思维的时候呢，耶稣又继续给他们一些教导的功课。他们当然纳闷，为什么耶稣不吃我们所买回来的东西呢？耶稣基督接下来也告诉他们说，其实我的食物是什么？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耶稣给了他们一些教导，真正能满足耶稣的乃是天国的食物，遵行天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不是只是到地上来旅游一趟，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不是只是来对世人做一个展示，向世人说我是神。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乃是按着神的计划，救赎的大计划，为人死，叫我们得以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天父的旨意就是愿意万人得救，而不愿意一人沉沦，这是他的旨意，神父神的旨意，但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完成。所以他给了这些门徒一些教导，真正能够满足他的乃是天国的食物。第二个教导是什么？他解释他的食物就是遵行神旨，做神的功。刚刚已经提说到了，耶稣基督到地上来，当然他心中有很多的冲突跟挣扎，他的挣扎就是难道一定要牺牲自己吗？他的挣扎就是如果为世人牺牲会跟神有短暂的分离，这是他所不愿意的。 当然他有些冲突存在，这冲突就是我到地上来竟然不受欢迎，很多人不欢迎他，甚至定罪他，出卖他，内心的冲突，但却阻挡不了，阻挡不了他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来做成他的功。他在地上传福音，虽然有医治人，有赶鬼，但是他更重要的是把神的道讲解明白，把天国的道理带到地上来。不仅如此，他也实际行动，为人死在十字架上，做成神的功。难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里面讲的七句话里面，其中一句话就是说成了，成了。他真的是完成了神的计划，神的旨意。连保罗也说，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他以此为他的安慰，做成了神的功。第三个教导，他告诉他们，你们要去收割庄稼，收割庄稼。他说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啊！当然之前他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耶稣基督也很清楚了，如果说这些地上的庄稼，这些地上的庄稼看在眼里，其实时候是不到的，不到的。所以耶稣基督不是讲地上的庄稼，而是天国的庄稼，叫他们看，举目向天观看，说可以收割了，可以收割了。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们不去算日子吗？我们常说，哎呀，我要传福音给一个人，我可能要等等等等等，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当然这是用我们的思维去思考的。如果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说现在就该做，现在就该收割，现在就要跟他讲福音，这时候不是顺从我们自己的理性的推断或者是我们的铺陈，而是顺着圣灵的提醒感动，现在马上收割了。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人站在你面前是不是他的机会还存在，我们甚至也不知道我自己的向他传福音的机会还在不在。这两个礼拜其实收到一个消息，哦，也自己心里面也蛮震撼的。我一个学长，高一班的，突然听到消息说他上个月底在烟台服侍主过世了，心肌梗塞，60岁。我一算了，哇，他只比我大一岁啊，那么快被主接走了。当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主要把他接走，可是心里面真是蛮大的震撼。我就不晓得我能不能够活得比他久，他只比我大一岁，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机会传道。同样的，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今天晚上把鞋子脱下，明天是不是能够把鞋子穿起来。耶稣基督提醒他们举目向天观看，观看可以收割了，提醒他们。耶稣基督他真的是得时不得时他都传道，甚至到井边去等这位妇人向他传道。第四个教导告诉我们，庄稼需要工人，需要工人。当然耶稣这里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你们举目看田，你们举目看田可以收割了，你们就是工人。庄稼需要工人来做工，没有工人没有办法收割。神其实可以差派天使来做的，但神没有这样做。其实神也可以差派天使来地上，是不是可以或多或少可以完成一些救赎的工作，但是神没有这样做来打发人。神需要工人，需要工人去犁田 或者你要犁田，或者是撒种，或者是收割，或者收割之后做装备训练的工作。工人需要工人，而这工人可以得工价。而做这个天国工人不是为自己，我们知道我们把食物吃进去的时候通常都应该是为自己，对不对？能够活着，当然比较更高尚的，我活着吃的食物活着能够去服务别人。天国的食物神吃下去，他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神，不单不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人，让人都能够得救。所以人的心田需要工人。最后一个教导就是，若要收成就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可能是心力、体力、时间、才干，这些都是代价。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自己花在一个人身上会不会觉得说很浪费，有时候陪伴他好像没有看不到一些成果来，但是神吩咐我们要陪伴他，要带领他，这就是我们必须要付的，需要付代价的。如果不付代价就没有收成可言。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代价，付在十字架上的代价，这是他所付的，他盼望我们也能够为他付代价。你们看到这个图有没有？这个图不是网络上download下来的哈，这个图也就是五月份跟一个团队到吉尔吉斯，上次有跟你们提说有一位弟兄他领受神给他的意象，说要在吉尔吉斯教导那些毕业生来画图画彩石。后来神给他这个意象，他说他本来他画这幅图画之前是因为有一个他以前失联的同学，高中同学在美国，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去，因为这位弟兄他是台湾的，告诉他说你能不能画一幅画，帮我画一幅画。他说他已经好久没有拿起画笔了，因为他都在做这些艺术艺品的工作。他说好吧，那就画。他说好，打好底，打好底。后来他想说，哎，这是这个底就是蓝色跟白色为基调。后来他就放在旁边了，放旁边就跟我们一起去，去吉尔吉斯。他领受神给他的意象，天山，天山到锡安山的意象。然后呢，他回来之后，他领受到的意象，他把它完成。神给他的意象就是福音要落实在那里，在吉尔吉斯坦他画了这幅画。我相信有年轻人曾经看了这幅画，是不是？神给他的意象就是一个采石计划，一个采石计划。因为他到那里的时候突然发现那边有些天然资源，我们去参观一个营地，基督教营地的时候，他自己就走在西边，就在旁边路边，他就捡了一些石头。他捡了石头之后，他发现，哎，很特别。他说他自己做这方面的这个采石的生意哈，制作这个采石，他常常苦于找不到好的石头，但他却发现说，在那里有一些很奇特的石头，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而且是到处就可以捡到的，所以神把一个意象放在他里面，是不是可以去教导这些毕业生来画出并且雕刻出这样的一个艺品。吉尔吉斯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他们有时候毕业生出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出路，自从这个苏联瓦解之后呢，他们自己独立，但独立之后呢，反而经济是一路下滑。所以神给他一个计划，可以把一个平凡的石头变成一个 义平。我们每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平凡的，当你认为非凡的话，神不用你。只有我们真的是自认，其实我们实际上是平凡的，放在神的手中可以变为非凡。你看到这个图漂不漂亮？这些他自己过去的成品，所以给他神给他的意象。礼拜二他要进去，他化为行动。当然他神给他这感动的时候，他跟我们交通，希望大家弟兄姊妹 来为他祷告。他觉得说他应该再进去一趟，去训练那些基督教学校的学生，毕业之后有工作做，然后呢可以发展他们国家的经济。这个经济是无烟囱的工业，但是却可以带出价值来的。他跟我交通的时候呢，我们为他祷告。哎呀，但是他中间有一段日子哈，有点消沉，还在有时候怀疑说，到底是不是神真的呼召他要去。他后来因为他觉得说，他发出了这些信息的时候呢，没有什么人，太多人给他鼓励跟回应。我曾经给了他一封信来鼓励他，我们也继续为他祷告。但感谢主，上个月突然我所认识的一个人，他愿意为他奉献一笔钱，1500块。当我这样跟他说的时候，他突然又被激励起来了。当时当然我还没有告诉他这信息之前的时候呢，他也说不管怎么样，有没有经费，或者是有没有人支持，他已经把这个神给托付跟感动给他了。然后他交通出来没有人太多回应的时候，当然是有很多人回应了，但是没有向他表达，都在祷告里面。他就说我就是要进去。当他有这样的决定的时候，就是要进去，神的供应就来了。后天出发，他要去里面做训练的工作。天山到锡安山这样的一个采石的计划，是一个最初步的做一个福音预工的工作，希望福音能够在这样一个回教国家里面生根，同时呢也借这样的机会能够在那边，杨家善长老在那边要设立一个认识回教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机构跟组织，将来能够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从天山脚下到锡安山。感谢主，这位弟兄他比我年长几岁，我在那边的时候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也蛮谈得来的哈，他是蛮有艺术家气质的哈，留了一个长马尾辫哈，但在上面是秃头啊，你可以想想看，很有艺术气质的人，那他迎向神给他的呼召，神把那意象给他。当时他在那一段时间他交通出来的时候，我们突然觉得哎呀，神竟然把这意象给他。当然意象领受了，不单单只是意象而已，他必须要化为行动。当化为行动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就持续下去。我们有时候需要问自己，到底我们是不是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都蛮优秀的，我也相信我们在座有些人他们也，你们也领受到神的意象，但是这些意象有没有去化为行动？耶稣说可以收割了，收割是一个行动，举目看田看到意象，接下来就是要去行动。如果没有行动，这些意象都是空的，因为行动可以让我们的信心得到操练。我们常常希望说自己能够信心更加的大，但是有没有回应神？是不是只在空谈？如果你愿意回应神的所给你的意象，化为行动的时候，这个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而借着行动可以去经历 神，经历神的同在，神的作为。求主帮助。这里上面所写的文字是他从神那边所领受的，就是说我看见，我顺服，我依靠。神给他在前一段时间给他这样的一个勉励，他看见了，他顺服了，接下来就是依靠神来成就大事。撒加利亚书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方能成事。这两天我也收到一个信息，就是有一间华人教会，他们现在聚会人数是4000多人，也只有大概一二十年的时间，是一个台湾台中的一个教会。他说当时他们设立教会就是以宣教为主轴，他们最近建立一个新堂是2000人的，以宣教为主轴，建立一个母体，能够训练更多的传福音的使者出来。神让他们成长。当我们真的是愿意以宣教为导向的时候，神会让我们经历在他里面的成长。上次我也提过，生命和林良堂刘同牧师他们的教会也是如此，强调宣教。我再提说一遍，那时候跟他有所交通，到他教会跟他有些交通的时候，他们所发展的一个字就是 global， global 加上 local， 本地跟世界宣教都是宣教的一部分。所以神让他们成长。求主帮助我们，耶稣基督提醒我们要看见合场，不是看到自己的需要。当我们越看到合场的需要，看到别人的需要，神就把人加给我们。当我们看到神的需要，去满足神的需要，神就赐福给我们。天父上帝，求你恩待，求你保守。当我们在主面前领受这一段经文的信息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厉害地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这段经文不是只是能够了解体会这段经文到底说些什么，而是更多的愿意伏在你的脚前，接受你的召命，去行出你的道来，如此你的祝福才临到。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